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灯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永归，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这时候安住在菩提心上。然后今天我们的继续中阴会阳人有关的课程。然后上一部分我们大多数都是在就是说在中阴的时候见到六道众生的不同的世界，尤其是下三道的一些经验。这些不同的人呢，在经历这些时候，不同境界的人的有所就是感受。所以按照现在的一些状况来说，就是有些有濒死经验嘛。所以濒死经验的人好像就是在不同的背景的文化当中的人呢，都有过这一类的，就是心脏停止一些个分钟小时，这样以后呢恢复过来以后，他有一些记忆，这些记忆当中呢有一些就是说见到了一些特定的场景，有些有自己过世的亲人，有些好像看到了这个美丽的这个花园呢、公园一样的，就无法言语形容的那种美丽的那种地方啊。还有时候他们看到了自己宗教当中信仰当中出现的某一类的，就是主角也好，就是这样子，所以也在指引他们呢。或许就是有些甚至说自己过世的爷爷奶奶父母亲好像非常善良的一些，大多数是这样子的一些经验，所以呼唤他们。然后常常往往他们再一次回来人间的原因是说好像就是时候没到，还有一些是担心自己家里面的，比如说家人啊、孩子呀、先生太太，或者是某一类的放不下的东西呢，就是把他们再一次带回到人间。有这样子的一些就是这个他们不是信佛的，就是有很多人是有信基督的，没有信仰的这种人有这样的一些经验。然后也有一些个别的人呢，就是经历的比较痛苦，没有看到那种美好的世界，而是就是濒死的时候呢，看到好像就是自己看到的一些，之前我们不是讲过吗？以前那个香巴拉的那个创始人，他有两次差一点就是去世的时候， 都感受到好像就是往无限的深渊里面拽的坠的下坠的呀，还有些时候就是好像匍匐在一些泥巴和草或者是下面有很恐怖的一些烈焰呢、啊、这些当中，就是看到这类。当然我们现在说的灰羊人看到的很多也有，就是他们毕竟还有某一种的就是被时间的丧失，或者是阴，不能说中阴的，不能说阴间吧，可能中阴的某一类的，就是就比如说阎罗呀，这些说授予他某一种的生命，就是再一次回到人间这类，比较多。所以但是今天呢，就是我们讲的呢有很多的传记里面有，就是游历净土呀、啊，梦当中游历净土，还有一些是类似于就是灰阳当中呢，就是游历净土这种的，就是游历某一些圣地，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在古代的不仅仅是现在我们讲的，大多数是藏地的一些故事。但是你如果早期的时候就是看到净土，比如说五珠菩萨释迦仙还有就是释迦菩萨，他们的一些故事当中也有就是前往这个斗率天呢、啊、就受罚，有些是因为某一种的信念不够嘛，还是缘分不到，还在就是外围当中耽误了很多时间呢，有这种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就是不论是西方东方也好，古代近代也好，就是都有这种的，就是人在世的时候游历世界，其他他方世界，和就是在意识神识离开身体以后前往别的地方，就是类似于就濒死的那种的状态，这再一次回来的话，算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类似于灰阳吧。然后有一些有很具体的很多游历的很多故事，很感人的故事，有些呢就是可能只是见到一些声音，看到一些就是比较片段式的那种的场景。但是这个濒死的这些呢，的确有很多方面的一些研究，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里面是一个崇尚怀疑和所谓科学这样的一个年代里面，如果你说就是人死以后怎么样的话，很多人以为那是就是出现了幻觉嘛，所以这样想的。但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你什么都信的话，可能也不是最合适的方式。话又说回来，这什么都不信是不是也是跟什么都信一样的某一种的，也是不够怎么讲客观公正呢？所以说全部24就是任何时候都是开着门的，没有什么就筛选的，开着门也不对，但是什么都不让进来，就是全部关着门，那也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所以说应该是说进一步去了解，应该不设预设立场的去进一步去学习观察和多了解很多人的这种的经验，这个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一种的方式和做法。所以尽管有很多的这些经验，可能或许对一些人来讲就是类似于私人个人的经验，但是另外一些人来讲很遥远，这些都是类似于神话故事天方夜谭这样子。所以不论你是自己有经验没经验，相信或者是不相信，只是说多学肯定是有好处的。就保持一种相对开放的一种的心，所以根据自己的这种的智力和抉择去分析。然后有一些是说或许你不是能够直接经验的，需要理上推理的，或许有一些是不是纯粹理上推理的，还是有一种的直觉的这种的了解，所以人有不同方向的一种的认识事物的能力，所以应该说这些都比较重要。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这个是以前我给大家说过，还有一本书，我这里好像也有中文英文版都有，但是就是这本书呢是在台湾出版的，台湾出版的这本书穿越六道轮回之旅。 大家屏幕上应该看到，叫Ndilo，Ndilo 是藏语的这个回洋人的那种意思，Ndi 就是去世的意思，Lo 就是去世以后再回来的。然后 Dawa Roma，它原来的那个罗马转写拼音的时候，它就用拉萨的口音来转写的，所以应该不是一个标准的那个转写，是口音的一个转写，所以它这里写的是多玛嘛，其实是那种 Roma，就是杜牧的意思。Dawa Roma 就是月亮杜牧这样的意思。他的名字吧，这就是但这个 Nilo 不是他的名字，就是给他的一个称呼，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特殊的经验，所以人称那种的 Nilo。然后这里面说就是西藏还魂跨越死亡返回人间的真实记录，就是这一本书，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请有英文版也有中文版也有，所以顺便就是稍稍的，就是做一点介绍，有关于他的以及他周边的一些人的身世，因为有些是说太古老的一些故事，说大家都觉得是那些是神话故事，好像都不是现在的人所能触及的，所能怎么讲呢？直接有任何关联的，好像是就是很遥远的一些故事一样。但是这个呢，就是，时间上面呢，就是离我们很近。你录到中嘛的念在这个上面有没有写？我看一下，都有。这个上面写，就是1910年，跟丁国清在仁波切同岁。那1910年到1941年，他就是活的时间不长。好像这个上面1941年是不是？他好像是活的。1910年、41年，21岁嘛，好像有一些上面说的，好像不止21岁。我看一下啊，你弄到了中吗？那可能就是这么多，那也就很年轻的时候就离世了，其实。然后，他生在这个康区的东部，一个叫瓦齐的春塔。从他那些一个就是家族嘛，那边的也是一个地区这种从他，然后大家可能现在是有些，尤其是在美国或者是其他的人，有可能接触到就是他的儿子，就是江德仁波切。江德仁波切呢，就是对对，没错的，2010年到41年的话呢，就31岁嘛，31岁死了。也就离开世界，江德仁波切是就是30年的时候，生的，就是他20岁、19岁是20岁左右的时候生。然后江德仁波切2020年的时候，2002年的时候圆寂了，这上面 是吧？然后他，江德仁波切就是跟方文如意吧，他们应该是法友。曾经就是在那个特布盖语群的面前受持这种的很多教诫，然后他可能还有将那个虚清供职仁波切、让敬仁波切，这些都是他的这种上师，像千岁拘鸠罗卓面前也受过法，所以还有冲给二日，他可能 他们那边的就是也是他们这个应该是。家族上面是亲戚嘛，中国。Water Campbell 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一个，Water Campbell 曾经，我们说的就是另外一个名字，就是特别有劲的，就是他是他们也是共同的上师，这个，所以，丁国庆泽仁波切也曾经，就是在那边江巴日出那些地方学习的有这些，所以他们应该有某一种的法友的关系，早期的时候。所以后来，敦觉仁波切是我面前也受过很多课程呢、啊，就是接受，所以他，就是后来的时候呢，就是离开去印度，所以到了印度，可能待了一大段的时间，在那边经历了很多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困难吧，然后后来就是来到这个美国，然后在美国呢，就是创建了。几个那种的，佛法的中心， 所以开始的时候在印度措巴曼那边，好像就是待了不就是比较长时间在那个西马歇尔邦那边，后来就是来美国以后呢，他也有那个就是就是阿邦迪顿的这个传承嘛，应该是，也所以在美国的时候他们有就是应该在 Oregon 那边好像就还有。加州的北边都有一些稻城，还有一个是，他曾经好像造了一个，可能也许现在不知道，以前是应该北美最大的一个转经筒，就是放了一个很大的转经筒在他们的那个禅修中心那边，然后曾经也接待过很多的这些上师们，然后来就是稻城那边去弘法呀，之类的。所以是经常大家可以看到，在有些像登鹫仁波切啊，或者尊者呀、或者是其他的上师面前，有一些照片里面都有这个讲的如果。所以后来他又去那个智利、阿根廷、厄瓜多尔、巴西那些地方呢，就是创立一些佛教的中心和在那边教课。所以。大概就是来美国的时候，我最早也是来到了旧金山，然后79年的时候，然后后来又去那个South Lake Tahoe 那边，所以他去 Eugene 像Oregon 那边也有他的道场，所以说他就是弘法。后来他的一个弟子叫曲吉尼嘛。也是一个西雅图那边的一个西方人，很学问很好，反正也是那种某一种名校毕业的一个人。然后就是他在他的那种的教导和训练下，之前应该冈古仁波切也有教导这个曲吉尼嘛，但是后来他们翻译了整部的那个龙钦巴尊者的七宝藏，就主要是在这个的仁波切，他有一个莲花出版社吧，那边出版。所以，他有就是有法子嘛，后来有法子，现在在北美，还有他的以前的那个空心母，现在在南美洲，主要是他来就是主持好多的法务啊，他们的活动。所以我的意思可能不用讲那么多，讲的仁波切，但大概稍稍介绍一下说，或许也许你我们没有对他的母亲没有太多概念，但是至少对讲的仁波切就是知道很多现在在世的很多。法师都见过呀，跟他是好朋友啊，或者是有法的关系啊，这样子。所以内罗达瓦卓嘛，就是他的妈妈呢，曾经就是写下了这些书以后，就是有一段时间，因为在国内那种的环境下，可能就是那些很多东西写的东西丢了嘛，就人也找不到。后来发现那个并没有就是完全就是丢失毁损这样子，而且是被某一个就是档案馆还是怎么样收存了很多文献，其中就有他母亲写的这个灰羊的这个故事 然后就是算是一个自传嘛。那在之后呢，就是那时候就是或许那些也没有你没有一定的管道的话，你也拿不到。所以他们也是有一些法师的帮助下，最后把那个部分呢做了一个拷贝复制，然后拿到外面，然后再来做一些翻译，然后也是刚才那个曲吉尼嘛，他做的翻译英文版的《里头的达尔卓玛的故事》所以他的师傅就里头的达尔卓玛有些当然也。我看这大家声音那里面有的话，不要吵，其他人都能听到。新潘，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师傅是我们家乡那边的，就是迪罗达卓玛的师傅叫贝因票支，雀柱仁波切，雀柱仁波切，是加州那边的人，但是被。他只就是贝伊他只是另外一个贝伊斯的活佛，就是被他仁波切认证以后，就带到了我们家乡那边。他应该是贝诺仁波切的上师，其实贝诺仁波切的传记里面有他 去教真仁波切那边受法。教真仁波切也是单边望学仁波切的上师，根本上师。然后以前应该敦敬仁波切也在背教真仁波切面前就是接过法之类的，所以尼罗道中嘛也是其中，就是他自己他是那个教真仁波切的弟子。但是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很小，15、16岁的时候他开始有回阳的这种的经验，但是在过去的时候在西藏那种的社会，你如果15、16岁的小姑娘这样的话，你说我有很高深的这个经验呢、这样的话也许或许不一定那么多人去管你，或者是说我现在要做什么，然后大家要准备这个准备那个这样子的话。但是他可能就是还是就是他的师父都是非常慈悲，很有智慧的上师，所以他们就是给他做这种闭关啊，还有就是所需要的一些条件上面的安排和准备，念诵啊，遣障啊，遣除障碍之类的。然后在这个修行的这个就是过程当中，就是各个地方都做出了就是比较周密的周到的安排，有人守啊，守关呐、有些就是有之类的，所以他本身是修白度母本尊的这种，因为有些可以修一个本尊，有些修很多个本尊，但是利洛达尔中嘛，这个作者呢，他就是修白度母的，所以在他的经验里面，就回阳的这个经验里面，总是有白度母带着他，就是前往各个地方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就是在这里面，大家以这个我简单的就说一下。所以，大概是在就是1924年，他们因为藏地有虚岁和那种的算法嘛，所以这样子的话，15、16岁的时候呢，他经常就是比较就不自然就自动的就进入这种深深的禅定当中状态。有一天呢，他就是亲自见到白度母。这个书比较厚，你们自己看，因为里面内容比较多嘛，然后这里面的就是节选的只有一点点。所以受到白度母的就是一种的预示啊，说你可能就是很快就会生病死亡，但是你去遵照某一些的这种指示，5天以后呢，就是你会恢复，有复活嘛。西方不是有复活节嘛，就这种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1个星期以后重新复活了，就是然后出现在他的一些门徒面前。培养达瓦中嘛，5天以后也出现在了就是圣人的面前，跟他的亲戚朋友们。耶稣然后又不见了嘛，就是达瓦中嘛一直活了好多年后来。所以然后说你还能帮，就是能够你的这种行为能够就是利益到很多人。所以他的师父就是乔治仁波切开始可能也没有太当一回事，但是他说的比较认真仔细以后，他开始就是答应他的一些要求，说做这种不寻常的一些经验的准备并且给他加持呀、提醒啊，说就是说你应该按住在不造作的就是本质当中，就是心当中不要掉落中，就是掉落入各种幻觉当中。所以乔治仁波切是很有就修正的一位上师，他是持戒极其严谨的一个人。所以曾经有听说就是乔治仁波切清迈明殿修得很好，他有时候腾空啊，就是飞到天空当中绕寺一周，然后回到他的官房闭关房，因为他的闭关房在寺庙的上方的半山腰上面。然后说有人专门就是有女的比如说给他送供养吃的东西的话，他就是吃严谨的比丘的戒，不接触到他们的手，所以如果你用碗给他的时候呢，他就抓你完全触不到你的手的地方，所以说有这么一些说法，有是不是真实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但是有这种说法在我们家乡那边。然后说你应该就是 对你的上师本尊，这些保持清净的这种至见虔诚的心，然后对众生保持慈悲的心，入目有情众生保持慈心悲心量。然后做了这些忠告以后，到中茂呢就是生病比较厉害，然后请出去仁波切，求出仁波切和他周边的人呢，就是为他做了这些准备，就一个是把他就是闭关的里面不要放任何吃的东西，之前有的如果任何食物和水都全部清理干净拿走，然后事后呢就是用加持过的藏红花的水来洗涤就是他的身体。然后你这时候就是他给他那个帮忙做的人应该叫名字叫卓玛，就是他本尊的这个白度母的这个名字也叫卓玛卓玛格鲁，所以他就是这个有象征的意义所属的这个本尊的这个意思吧。然后说应该以蓝色的头巾为给他就是包他的头嘛，人死了以后包你头的。他的房间呢就是门上挂着锁，蓝色的布呢就是把包那个锁，就是把锁也包起来，然后上面放一个象征蝎子的，这个有很多就是讲法，就是蝎子为什么放蝎子图案的一个锁，就是用一个这样的把它封起来，把那个锁那些封条打封条嘛。然后就是再请一个穿蓝色衣服的人，这个上一次我们提过，就是坐在外面呢看管这个地方。就是请另外一个人这么样讲，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然后接着呢，他死去5天以后呢，就是，在这个期间呢，没有任何人能够进到这个房间当中，在周围呢，尽量不要去和吵闹打扰，然后他恢复这个身体的时候呢，他需要一件蓝色的衣服，衣服材质呢，就是不能有动物的皮啊、毛啊这样子，就是应该如果是棉的或者是之类的。所以，然后说刚开始的时候有这个被加持过的上师们，这些加持过的这个水呢，就是开始就漱他的口，刚开始就是回来以后，然后也请僧众呢为他修白度母本尊的相关的，还有长寿，佛母的这种的会供，所以并且祈请莲花生大师。然后那一天呢，应该是藏历的时候，这个25号，他和上师们共同举行了就是一个佛母会供。然后上师们就是再度提醒说，就是保持这种的心性平静，不受分别妄念的这种干扰。让心呢，就是融入它究竟的本质，就是，然后，就是说保持这种自然的这种的状态，不要扰乱这样的意思。所以之后他就时间到了，就是死亡的这种时间来临以后，那他心一直保持在这种就是自然的这种状态，体验到某一类的就是空乐明空乐种种的这种的明受空受乐受，或者是乐受空受明受，这样子就是这种的经验。所以说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一切思维都止息，没有任何杂念，就是基本处于这种的状态，所以没有感官当中的那种就是幻化出来的各种的信念呐、是这样子。但是之后再过一开始的时候，不是经验乐呀、明啊、无念呐、这样子嘛，在之后就也没有这种的特别的乐和明的这种的感受，就是应该在本然的这种的状态当中，所以说没有任何心就是处在一种这样的状态一段时间。然后26日那一天呢，他见到这个开始就是显现有本尊度母的像，有种种的就善妙的光芒呢照在他面前，接着呢就是看见一道五色的平行的彩虹的光束从 莲花生大师的净土照到他的这个房间，然后光束中间有四位空行母来迎接他，他们化身为年轻的女子，穿戴美丽的这个衣饰，然后他们将他请进一个一顶由彩色绸缎所覆盖的，轿子，是轿子呢，然后。空行母和四位这呢，就是达瓦卓玛和四位空行母以极大的恭敬心，齐声不停的念诵七句勤更文和七句七星颂和莲师心咒，然后就是他将这一切，他在静观中呢，把所有的这些现象，他就是也视为这种清净这样子的，本身就是一种这样的清净，然后产生了这种大乐的状态，所以。结果呢，就是他说我的心敞开，进入究竟本质之无上大乐的状态，没有思维造作，如同天空一般。换就是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就是没有任何垢染的这种的状态，免于思维和情绪的造作这样的一些状态，体验某一种的极光明，就是心的本性这个意思。所以。之后呢，就是明的这个部分再一次现前，然后，就知悉光明的力量自发现前，这个清净的显象，就是明的这个部分。所以这有了这些体验，接着呢，就是他是说自己感觉自己在飞翔一样的，就是感觉到自己在一飞冲天的这种秃鹫一样，快速的，就是越升越高，进入。一个不知其然的这个空间当中，所以飞的经验可能很多人自己做梦的时候飞的那种可能有的，前一段时间我还在飞呢，然后以前我记得这个很有意思，好像是说人真的能飞啊，就是真正的好像就可以飞起来那种感觉，就是好像有几次做梦的时候飞的时候都是你只需要侧一点身，就是大概我不知道，也许是不是45度吧，就是那样的一个角度一弄以后马上就飞起来，怎么怎么样的，很有意思。就是或许过去生也许做过鸟嘛，或者是这也许是这样子吧，不然的话，大概一下就是有那种的飞翔的，小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有，在不停的说，在梦的一些解释里面也有飞翔的这些是什么意思呀之类的，但是说应该这个。就是梦里面有这样的经验，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其实，然后就是他经过若干个这些世界啊，包括就是净土、秽土这些的地方，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没有细微的细的讲，就是你们如果看的话，看他的传记。所以，然后在这里面呢，主要是说在莲师。刹土的这个经验，所以说，所以达瓦卓玛呢，就是觉得自己振翅高飞的，就是像一个振翅高飞的这个鹰鹫呢，飞越这个越过天空，发现他自己来到莲花生大师显现的这种的庄严世界，包括成就那化现的这种大成就的这种佛的这种形象。他的这种化身的刹土，然后在看到就是见到广袤的无垠的大地上，中央有一座就是新的形状的一个巨大的红岩石，周围呢有许多尖锐的形状如剑的这个山，然后所有的山都闪闪发光，发着红光，然后说。周围围绕着，我看天空呢，就是是有五彩彩虹形成的这个伞盖一样，天空当中有五彩的光，就是跟大家这个书本上面稍稍看到大概的，就是有一些光，这个里面没有太多，就是各种美丽的鸟，就是快乐的唱歌嬉戏，大地上的铺满各种。各一类的就是花朵，整个地方都充满了一种 极为甜美的芳香，就香气。所以这个时候呢，那种的天空啊、大地啊、山啊，就是看着很漂亮的这种特别的山，发的光的这种的山五彩，然后看着很多嬉戏的这种天鸟也好，或者是这种花朵呀，很多美丽的香气，这些时候让他的震慑他所有的感官感觉感知的这种感觉器官吧，感官觉知。然后他看到一座就是如蓝宝石一般的这种的蓝色的山，然后他这些看到的呢，并不是一种很模糊的这种现象，而是非常鲜活的景象，真实而先前的一个景象。然后白杜姆就是刚才说的，就是道尔卓玛他的本尊，所以在他的这种引领下，就主要是在这个时候呢，道尔卓玛呢就念诵这个金刚七句七清文呢，双十相应法相连十座七清，然后做礼拜啊，献曼达拉呀、这样的一些就是手印啊，这样去做。所以有一些这种就是说莲师的插土同色吉祥山，说他在这个群山当中呢，看见莲花生大师不可思议的这个宫殿，就是莲花光宫殿，或者有些人说光明宫殿，就是这有光形成的闪耀的宫殿。曾经也有就类似的做梦啊，就是做过这类的就是宫殿。但是我们说有些人就是莲花光明宫殿呢，就是在妙佛州，不是在我们的南瞻部州。但是现在有一些学者呢，就是说可能莲花生大师曾经说的妙佛州在印度的西南部啊，我们说就是在这个那它是一个就是东胜神州南瞻部州，我们的部州这个世界，还有犀牛贺州、北俱泸州然后就是这样子的话，它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呢，之分的那种的州。所以在这个方向，所以有些人认为说是不是指的是斯里兰卡呀，斯里兰卡那边不是有很有名的一个山吗，叫西里巴达，以前那边有佛的足印，所以说有些人认为那边就是可能是因为它的形状呢，正好有点点真的还有点像心脏的那个样子，就是从一些角度你去看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心脏的角度，而且它有时候秋天的时候那边长很多特别的一个叶子，就是好像山都有泛那个红色呀，就有点像香山红叶一样那样的泛红的。所以说曾经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说在这个就是山佛陀还没有佛法传入斯里兰卡之前，甚至呢之后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一些森林的地带呢，的确有一些比较凶猛的这种的人族类在那边。所以这个我们曾经如果看的时候，佛经里面还是很清楚，楞伽经里面有，就是这个叫楞伽城或者楞伽城嘛。所以说佛陀就是七日坐船以后呢，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当时这边也有就是凶猛的人，但是他们的这个种，我们以前说就是说，其实以前在古代的某一种历史上面呢，就是丛林当中的人，比如说两三千年前一直到可能1930-40年代之间呢，都还是有那种就是非常凶残的方式伤害别人的那种的部族。那可能就是这种伤害可能有些是官方的，有些是民间的那种。那我们不能说别的这个野蛮那个野蛮，我们这可以看到甚至1910年还是12年一几年的时候，还有凌迟的那些照片呢，就是很多嘛，菜市口那些杀人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所以残酷的那些方式有，但是在那些地方也是，就是丛林里面呢，也有那种伤害其他的那种外来者呀，或者某一些以前在印度的周边的一些地方，的确有记载说，就是有一些船呢、去大海里面去捞宝也好，去这样子的时候呢，船被巨浪打翻以后，抓住一些木头飘到一些孤岛上面的时候，说那边形容那边有就是 全身是黑色的，黑色的这种黑人嘛，然后有那种的对外来者极其那种恐怖呀，怎么样的一些故事有的。但是现在如果的确从地理上面看，那是事实嘛，就是，但是看的话，的确有那样的部落，就是在靠近缅甸的，和这个印度洋的那一侧呢，曾经应该是最古老的一种人类在那些岛上面。如果你到那边的时候，他们会用箭呢射你啊，或者是就有这种传统上面说，甚至现在他们是印度的那种管辖嘛，但是很难融入那种其他的，因为他们可能在那些岛上面的生存的时间比其他的人的历史都长，甚至就是其他的有一些甚至比大陆上面的时间还长一点那样的，所以他们这个有研究嘛，研究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他们是以前在其他陆地上有一些已经混合结合了其他人种的一些人，但是最古代的一些人种没有混合的还在那些岛上，所以类似的就是说斯里兰卡曾经在早期的时候，包括佛经里面也有讲到说那边是有这个比较凶残的人，但是后来呢就是那些就是他们的王呢就是非常有智慧，他们要改变这种的传统，所以呢就是经过一定的接触，这样子可能是就是这样以后他们要迎请佛陀，然后讲到佛陀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是坐船的这个故事有，但是上山的时候呢是佛陀以这种神变的方式神通的方式走到就是上到这个山上，那如果楞伽城的这个基本上就是可以说就是主要是因为现在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斯里兰卡，兰卡是就是这个地方的那个名字嘛，然后古代的时候这斯里兰卡的中部就现在的这个须弥巴达这个山，所以说在佛陀在上面开始这个楞伽经了，这些上面他前面的这部分大家自己可以看有写的，所以类似的就是莲师去妙佛州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也有就是比较怎么讲呢凶猛的凶的那种人在过去，但是后来呢就是莲华生大师就是调伏他们的王，然后让他们就是修行皈依这种的就是正道，然后他们变得很文明，很有这种的文明，比如说像以前莲华生大师来就是西藏和去接护法师，他们来西藏之前呢可能藏地的那种的类似于像上是萨满的这种宗教啊或者是这类的话也算是就是就文明的另一个面向开启了一样，就是以前不是宗喀巴大师讲的雪域是一片白色，但是直至佛法的光芒照向雪域之间呢它还是处于黑暗的状态一样，就那样讲的，虽然就是都是人的那种社会，可能说就是极其黑暗的完全是魔鬼那也不可能的，他们只是对外有一点就是排斥嘛，或者是有这种打仗啊这类，在藏地的话大概最早接触佛法的那个时代大概是五世纪左右的时候，他多多年400多年的时候，大概480-490年的时候有的他多多少年在他最初的时候有接待一些印度那边的行者，然后也得到这个一些经典一些佛塔一些佛像这样子，所以这个故事追溯的话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说跟内地相比的话，内地上一次我们看了就是在100多年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这个建佛寺的这个传统开始开启，所以比如藏地可能早300年或者是400年这样子，300年可能都有，然后出家人说就是可能在内地30几左右都有出家人，本地的出家人，藏地的话一直到就是80几是吧才有本地的这种出家人，所以是之间的差很多年，所以说不论如何就是在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其他的是他方世界也有这样子，就是被怎么讲呢就是改变他们的，在藏地自从佛法有了以后说整体而言的话之前的时候不是有很多那种的打仗的历史比较多嘛， 所以这可能大家也许就是在里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消息，也许你这仔细去找的话，还是有，比如说新唐书、旧唐书里面都有吐蕃传嘛，那些上面可以看。然后宋朝的时候也《资治通鉴》里面其实也有，甚至当时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说，这么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铜色吉祥山，就是他们有一些人认为，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的那个西里巴达，就是我们说的马来亚山这种说法。但是这个肯定从就是说就是真正从我们说的妙佛洲一直在讲妙佛洲的世界，是从佛法的这种宇宙观里面讲的一个世界，根本不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如果你这样找的话，有很多找法，但是它。主要是佛的世界早就知道，就是这个世界很广大，又甚至讲到这个宇宙就是尘住坏空，又会形成恒住坏空，这个当中有无数的这样子就是出现的这种的世界，所以并没有局限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或者甚至就是没有离开我们的地球来讲所有的事情，不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有一些人觉得说这是因为密法的。原初就是在这个西里巴的，最后最开始降生于人间的这个讲法的时候，那有些人会想，密法开始，就是传到人间，尤其是这种内密的这些修法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佛在哪里讲的呀？那这样子，我们从显部的这个就是，楞伽经是佛在楞伽禅讲的这个，来讲的话，佛以不同的这种神通啊，前往各个地方讲法的这个可能性肯定有的。然后就是他也有时候化现成本尊来讲嘛，所以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本尊的显现，来就是传授于这种的报身啊，显现于就是受命于其他的就是化身啊，这样子来传下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论如何，就是说。说他看梦到的时候，看到这个莲花光明宫殿有光形成的闪耀的光，是莲花生大师本身证悟的智慧的自然显现，这一些外境的这些显现的。他说，然后这个好像就是极其豪华，以及材料这些都非常的这种怎么讲呢？特殊珍贵的这样子，富丽堂皇的一种的样式设计和装饰，所以每一个细节标志都教导我们，就佛国中的某一种特定的这种智慧和功德，就是它整个就是外在的坛城来讲的话，就是本身是世道的这种的正法一样，就是是正法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表示。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也有。就充满了很多的这些证悟的觉者，这样子，永护空性种种的。所以在这个宫殿的东门呢，刚才不是说四位空行母的协助下呢，就是到澳洲嘛，就是一起前往了这个地方嘛，然后帮他呢穿上了一个彩虹般的这种多彩的闪耀的新衣，然后在这个。就是只在这个富丽的这种好像很美的这个水晶的大门以后呢，爬上就是前往就是比较看起来比较长的这个梯子，然后大殿当中呢，他看到其他的很多的圣者和空行母做这种盛大的会供，所以跟着大家一起念诵，所以这时候一位蓝色的这个空行母呢，就是护送他前往一间广阔的宫殿当中。然后这个宫殿的，因为很多坛城都有，就是法身、报身、化身这种的象征，这种的坛城，所以宫殿许多的，就是有很多的建筑，类似于宫殿一样的，这里面也有主要的这些，就是宫殿。所以他看到在那里，就是有许多人在这个，水中浸身，所以这样子，有很多人。这种，然后他也就是开始带着，就是被恭喜母领着去宫殿的四周去参观造访不同的 就是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当中的这些世界吧，算是有些时候刚才讲的，就是它这个不是一般的一个房子呀，这个就是从这里到那里，它好像就是说看见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写的，有的就是说，就好像是一个世界一样，它开去的时候并没有感觉是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地方，然后慢慢进到里面的时候好像就是很广大，没有那种就这么一个语言文字有。所以说它在不同的这些东南西北化神就报神种种的这些宫殿当中见到很多的这些觉者修行者，他们具有这种就庄严美貌的这种就是这种的某一种的身相啊，就显现了一种化现一个身相，它散发出摄人的这种摄人心魄的这种力量，然后有一些是甚至他看到有一些曾经就是能认得出来他是过去在世界上是谁的重要的一些上司或者是空行这样子，有曼达尔瓦一心错见，还有一个就是廖吉拉莫奇。大家注意尽量不要开那个音频，这样好一点。然后呢就是就写了一段，这个应该他在他的那个书里面好像写的很多，我记得好像就是，但是就是大体上面是说在莲师的就是见到莲师的这个过程，说在白杜姆的陪伴下，达尔仲马呢进入另外一个不可思议的美丽的宫殿。这个宫殿呢，看似有红色的水晶建成，它如此雄伟，巨大雄伟，乃至于它的大小无法测量，也超乎想象。宫殿里面呢，充满富丽堂皇的这个装饰，丰富无穷的这些就是珍宝，或者是说最这种。不可思议的一些这种无法想象的那种的就是里里外外的这种的宫殿的这种功德嘛，就我们世间来讲的话，我们想象就是最豪华美丽的就是宫殿和宫嫔这样子。然后在一座大殿的这个中央呢，到中央看见就是有巨大的这种法座，然后有三层建筑楼那么高，所以这个法座呢向十方散射种种的光芒，上面有这个殊胜难得的莲花生大师，是诸佛智慧慈悲和力量的体现。法座的周围呢，他看到各式各样的这种就是觉者修行者空行母成就者，他们就是有一些呢就是带着不同的愿力和那种就是发誓肤色也好意识姿势手势而且在笼罩在不同的这种各种音乐的旋律当中。所见到莲花生大师的中呢，所有的念头呢就是自然窒息，一种无法言说想象和表达的这种状态合一。在这当中呢，他获得了确信，有一段时间他安住在这个喜悦当中，而估计喜悦当中就是没有做什么特定的事情，他就安住在这个境界当中，这意思。信念窒息的这些境界当中，接着呢，老阿中曼呢就是，趋近法座，就是离近莲师，然后莲师呢给予他念诵加持，比如说这讲的金刚七句七请文，然后给予他许多成就的教法，加持教导这样子，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自己的亲戚，就是说是他的叔伯。就悲情多金，他也已经在这个莲师的这个净土当中，所以给予他很多开示和教诲，受记加持这样子，然后建议他就是回到人间以后呢，这样就这么样，他的那个叔伯呢就跟他做了一些忠告。然后接着呢，达尔卓玛被就是带到一间这个。其他的地方呢让他就是在那边就是安住这样休息，他在那边呢就好像就是人间来讲的话休息啊睡觉啊这样。然后醒来以后呢，他再次觐见莲花生大师， 然后也接受一些教导，然后祈祷文、发愿文这样子，然后给予他灌顶加持。脸是以极大的这个悲心说，就是你现在对六道的痛苦，的觉知，你带着对六道痛苦、六道众生的这种痛苦的觉知呢，你必须回到人世间了，告诉你所见所闻，顿出他们的一种的行善修行。所以基本上很多都是有，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濒死的人呢，他有一种责任感，他就回到了现实世界，这个是。有很多类似的纪录片里面都有说，他们常常是听到他想到，就我还什么事情没有做完呢？还有孩子还没有吃饭吗？还是他们在等我呀？有那种心，所以在这里呢，是因为是佛弟子，所以他有就是说帮助众生这种的帮助世间的众生，所以达到中满呢，好像就是也当然他不愿意离开这个圆满的这种的净土，但带着这种对莲师的这种恭敬心。然后心情比较沉重，流着泪离开那地方，然后说回到回程，经过说不同的这个宫殿大门，并且就是在那些不同的地方呢，有不同的成就者。所以在净土，我们以前讲过，就是有些净土它是一个不断在那里往上走的一个过程，不断的往上进步，往上怎么讲成就之。就是在往上走这个进步的过程，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艺术痴迷啊、数字在痴迷啊、大树荫痴迷啊、人云成就痴迷。这时候我讲的是说，艺术痴迷的有一些不是我们甚至在净土当中有待业往生嘛，有类似的，在这个世界的就是同色吉祥山的世界一样，就是在。相对比较层次比较低的层次来讲，就是假行道和自量道的一些阶段，他可能就是心非常虔诚的话，就像说我们修往生四因这样的话，就能够，就是投身阿弥陀佛的净土。或许是有些是这种，就是不是那么圆满清净的状态下待业往生的类似的。所以，就是这种受自在持名的话，就是见到为的那种的人。然后大树荫持名的话，就是二谛到九谛的这种人，然后任运持名成就的话，就是从十谛结束到就佛谛的第一念，就是第一刹那的这种成佛，或者是就是最初的那成佛的这个初证吧，证的圆满的那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任运持名成就，任运成就持名这个。所以类似的就是他在那个世界，他方世界看到很多的这种，就是净土看到的，这里不是说不同的方向有，好像就不同的，就整个面相都有所关照。其实是这种次第，就是菩萨的一地、二地、三地、四地这样子，就是包括到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还没有圆满证的，就是但是因为就其他的因缘而就是投身在那边。在那边呢，就是一直到成佛的这上面呢，不断的就是，就是快速的，可以说就是成就圆满，或者是在净土呢有种种的使命，再一次前往其他的世界，这叫尘缘再来嘛。所以转世活佛这一种的很复杂的，其实里面得有很多愿力的化身呢，就是有一些是这种就是特定的这种就像。圆满成就了，像他在一地的话，再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这持名成就四种持名成就里面呢，就是艺术持名的时候，他没有能力去就是化现为不同的这种的100个身相这样去度众生，因为他没有圆满自量道和加行道这样子。但是在这个见到以后，就是一地的话，就是开始由这个。种种的百种化身或者这样去前往不同创建，就是100个这种的世界，类似，再前往其他的他方100个世界去度众生啊，就受自在持名，就是层层而上，证悟境界越高的时候，就这种就是色身啊转为无漏的身相，以种种的视线来度众生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他看到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说有些人以为说，好像 就是不同的净土要怎么选呢？这个你自己对哪一个本尊有最有信心，你就修那个本尊的法。比如说，有些对观世音菩萨很有信心，那你就修观世音菩萨的相关的法门，在观世音菩萨的这种普陀的世界。然后就是有些人就是金刚手菩萨，有时候文殊菩萨，像其他的这些都根本上面都是解脱道，都是一样的。所以，像阿弥陀佛世界都有不共的这些功德，有很多人因此而觉得既是容易往生，又是极其圆满的功德的世界，所以这样也可以。像莲师的刹图和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刹图，这些应该说是阿弥陀佛刹图的，就是一种之分的那种的刹图一样，但是相互之间呢，就是可以来往。以前不是在净土研教这些里面也有嘛？就是说很多甚至你已经证的话，就是早上前往不同的刹图，甚至在不同的佛菩萨面前听闻，然后再回来怎么样？就是很自如的，就是一年当中呢去前往，所以这些时候都没有那种的色身的触道的那些障碍。所以，我们所说的就是说。对转世化身的这些概念也有恭敬心，作为佛弟子，因为我们看到历代的祖师很多重要的这种的对佛法做出贡献的人，大多数都有某一种追溯，有一些就是他过去生是什么这样的一些，就是你在传记里面呢，其他都有这样，所以说所以在这个上面这是一个很普遍，但是现在有时候近些年的时候，可能。就被政治化，或者是被什么什么化的话，有时候市场化或者这样的话，它就有一定的那个，但是这个并不是它的本质，所以个别人应该受到谴责，或者是某一类的现象受到谴责，但是不能否定转世本身，转世是佛菩萨的这种愿力化现，无量无边，然后就是说，这转世的这种的，本身我们普通的人。他也是在做一种的转世的行为，有些是业力的投身嘛，所以这种它就是一个常态，一个现象。所以其他的那些都是很暂时的，就是怎么样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人有时候把什么事情都可以政治化，甚至戴口罩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都可以弄得很复杂。所以这些是人为的，就是不是他的本来的这种的面貌，本来的状态。所以说，有些人现在说我不尊重僧人，不尊重这个我只尊重佛和法，僧好像就无所谓这种，这些都是错的。这个的话没有办法，就是已经失去了皈依的戒，你都不是三宝弟子这样子，在你就是做其他的没用，就是有时候是缺少那种的这种。基本的认知导致的，我觉得就是看社会现象，有些人就乱说呀，这样子就是有时候嘴巴造业的比什么造业都厉害，所以就是有时候有些人批评这个所有的僧人怎么怎么样啊，是类似的，这些不能批评了，要好好的恭敬。我们说就是皈依佛法僧，这些时候都在里面，所以一个人。就过去持圆满的境界和现在就是持基本的、根本的一条戒的这个功德来讲，末法时代持就是一条戒的功德更大，这么样说的，佛有受戒。所以不论如何，大家应该好好的就是净化、经受自己的这个修行的道路，然后就保持一种的就是开放和尊重的心去学习。然后我们刚才说的，所以离开了，这个是离开了莲花生大师。然后就是再接着呢，到中嘛呢，就是有这个他的接着前往这个地狱的世界，然后中嘛游历中印的种种的经验，然后再看到这个阎王当中呢，在那些地方看到不同的众生，福德不同， 业善恶业不同的情况下，他们的这种所经验的觉受也不同，所以看到就愤怒的像令人生畏的这些景象，也对于一些众生来讲，然后以前一夜清净者，有些一转念一发现，就是阎王其实是本尊这样的，所以不同嘛。所以他看到很多可怜的众生呢，被各种自己的影子像所吓到一样，自己的投射陷入这种的局限当中。所以说在游历地狱的时候，他念诵祈祷莲花生大师的欧玛哄巴尊格日巴玛斯的哄，然后这样子帮助了许多的众生，所以他亲眼见到业力的这种果报啊报应，然后地狱的苦的这种严峻形势，然后回到人间以后，他就是说法的时候很非常有这种信服力，对他自己所说的教法。所以说同时呢，就是给他也带给很多就是亡者的这种的信息，然后并传达到人间。我看收到了一个信息。然后在回到人间之前呢，就是白度母还带他前往了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波塔拉净土，然后也去绿度母的黑罗国比相看，就是绿度母的世界插图。然后到这么参观这净土的时候，就是突然感觉有这个一个护法叫财朗玛，就是这财朗玛的护法是应该是藏地的那种长寿长寿母无长寿母这样的一个护法有的，所以其中一个叫财朗玛，所以好像就是听到了他的某一种使唤，说拉瓦卓玛回到人间，拉瓦卓玛回到人间，拉瓦卓玛回到人间，就听到三次。然后接着呢，他就是出现一个念头，说我的叔伯仁波切，还有我的父母，还有所爱的人都在就是他的家乡嘛，冲这个冲山谷里面，冲的这个地方，说我必须回去。然后这个很像现在很多西方人的回乡人的那个濒死经验当中的一种回去的那个时候的感召的那个信念，所以协同白度母，然后瞬间回到了人间。然后在家中呢，达瓦卓玛上师冲姆给，就是冲姆是他们家族那边和地方的名字嘛，然后给是那个出家人冲的给，然后冲巴是他的名字，打开他的房间为他修长寿法。所以五天以后不是说了，就是专门要请人去帮他修这个长寿法。他那时候呢躺在这个房间里面，不久到这么心绪呢，就是回到了他的身体里面。所以是这样，就是比较鲜活的一个经验。所以刚开始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很麻木，感官呢就几乎没有任何知觉，同时呢就是沉浸在对佛对诸佛的虔诚心和意念净土的快乐当中。然后他之后当然也有就是见到地狱种种痛苦的一些悲伤当中，有时而这样子就好像一动不动的在那边，就在这样多样的感受交集当中，我渐渐的就是我恢复了就是我完全的这个觉知。好像从一场深沉的大梦当中慢慢醒来。我的伯父冲巴站在我面前，手中拿着长寿法的剑，不是就修长寿法的时候有个就是一个长寿的剑嘛。所以带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关心地看着我。我一句话都不敢说，因为有些不好意思。接着因为藏地很多人比较害羞啊，比较就那种的比较多，就是我完全能理解他说的意思，也许就是其他人觉得这个就有人，当然他就是意思说就其他人都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辛苦呀这样的。在藏地或者其他地方，每个地方文化不一样，有知道害羞是一种，有些人说不害臊的话是一种不好的事情嘛， 就知道害羞是一件有功德或者是一种好的品德，在藏地那种观念里面认为，如果一个人就是害羞的那种，就是他知道懂得害羞是一种善的品质，或者是说知惭有愧这样的，他这种功德是一种算作一个好的品质嘛。很多密法仁波切，比如说二归教言的这些里面都把它作为其中重要的一条，在本身佛法当中也是如此。不然现在有些人说你自己有就是知惭有愧的话，好像就是对不起你自己，你要把那些都泯灭掉，然后故意的假装就是什么事都对自己没问题，自己好像是一个怎么怎么样，有那种嘛。所以那种那些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人认为你就是有就是自我反省的话，那你被代表你没有自信心吗？还是不够怎么讲呢？就是主动攻击性的那种的状态。所以这样讲的话，其他人就是主动攻击那些做法呢，就是是一种就是怎么讲呢？最后的办法，或者是一种下策，最没有办法的一种办法。所以它不是一种好的那种的状态，就是说主动。但就是怎么说呢，你可以有这种完全的自信心，同时保持谦卑心，在很多地方不知道这两个怎么保持在一致的状态下，两种就是统一起来，所以应该是说可能就是一些文化感受某一些不一样吧。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硕博，就是帮他修一些前障的法。然后他的朋友们就是在那边哭着问他说：“你累不累呀？饿不饿呀？渴吗？”这样问的，他一点都不渴，也不觉得就是不觉得饿，也不觉得苦渴。所以但是他也在其他人的那个，你五天没有吃没喝的话，那当然其他人就很殷勤的，就是。说不饿不渴，那个就你饿的时候，我们那边也经常说这两句话。你再饿再渴的话，别人问到你的时候，当然这个其他人觉得不一定是好事，你就诚实一点，说渴就渴。但是我们那边的文化是说，你渴呀饿的时候或者痛的时候，你都不会说痛，就说不饿不渴不痛这样。所以这个就是自然的反应一样，就变成怎么讲，好像你说我渴我饿我很痛的话，好像很怪那种。然后但是他当然其他人就是说但我说服不了我的朋友嘛，最后大家都一起庆祝，然后做一场会供。然后大众嘛给大家的这种忠告，说帮助大家就是不要前往这个不好的世界，在今生不要受苦，来世不要受苦，就是前往这个净土。那就是这样子。顺便说，有集资进账啊，修本尊啊，就是常常修持慧供。慧供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修法嘛，放生啊，深口意融入佛法呀，应该常念慈悲心啊，三门清净啊，功德回向，主要是这个内容。所以说这里罗列出来了一些，我给大家念一下。一个是既由禅修来清净你做的恶行，并且不再沉溺于这些恶行当中。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用金刚萨埵百字明的这个修法，或者是我们有很多最后这个前行里面也有其他的修法有很多嘛。所以虚空中经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修法，或者是有就不论如何，你就是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就是念的时候也好，就是观修的时候都以禅定的那种方式来修的话，那就最好。包括念空性的教法那种方式。然后第二一个是说，为了积聚福德，然后应该经常念经、印经。印经其实我觉得还是很重要。就是。以前也是很多人抄经啊读经啊就这种很多嘛，但是现在有一些寺庙里面去的时候没有那种的就是给大家发的书呀，或者选择的那些，那图书馆大家可以读啊，在那边喝茶呀，那样也很好。或者是你有一个房间就是在寺庙里面，在国内比如说你专门一直 从早上8点到晚上下班，反正就是那中间呢，一直放这个讲课的那种授课的那些光碟也好，网上的开示，然后有些人暂时15分钟、20分钟，多少有些人就是一点大半天这样在里面，一边可以吃一点东西、喝一点东西啊，有些就可以过来就静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有些如果有安静的房子来，就是坐禅，有稍稍有文思的那个，就是里面讲课。现在寺庙大殿很多很空，里面或者是有个大大的声响，那当然声响很好，但是意思说就是真正人心里面要滋润要修的话，就是学修的两个内容没有的话，寺庙也不成为寺庙，就以前叫殿堂嘛，就变成一个殿堂，不是佛学院，不是寺院，就是一个殿堂。殿堂的话就怎么样过来烧香的，这是许愿还愿的，以外学不到东西。所以说过去说的这种念诵，一起唱诵，一起就是印经，就捐，就是结缘给别人。有一些寺庙有的，就是有些寺庙还是有，就是各个佛经印的，大家随喜结缘呢，是愿意想要看到一个有关于吃素的、放生的、修行的，有一些就是各个层次唯识中观种种的开示，有些前辈老上师们的就是法义这些开示，这很多这些真的很重要。如果你们有一些人愿意参与，就是国内一些寺庙啊，其他的寺庙，东南亚或者西方世界，有一些你说我就是今年发愿，就是大家一起组织一下印一些佛经啊，或者是论典。然后就或者是很小的册子，只要是能够改善就是人的心，变得更加有智慧、有善良、慈悲这样的，或者是他们能够修的，就是就跟修行有关，能够帮助到他们的某一些，就这方面就可以做。然后说念修本尊，作为就是密续的修行者来讲的话，那很重要，就是要念诵本尊的咒语，有些时候要闭关呐，有些就几天呐，就是每天就坚持念诵和有关就是本尊的修法呀，所以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本尊的仪轨和念诵他们的咒语，就是这方面，然后进行会供，这些也是跟必须的相关的修行，所以会供可以。就是非常的复杂，也可以很简单，但是意义很深奥。然后也还有就是，帮助救助他人免于伤害，就是一个是人如果有痛苦啊，有病痛啊，有能帮他们一下的话，就是能够就医温求医问药，这些上面呢，就是可以免于这种的痛苦。有些有冲突嘛，最近不是很多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变得有纷争嘛，甚至在美国生活的一些老人家，他们都说现在美国的社会各个党派的那种的，就也就主要是两党派嘛，那种的纷争是以前很少见的，几乎没有的那种，现在的一种就是激化矛盾到一种状态，就是已经就是不是跟往日不可同日而语的状态。然后另外一些国和国之间也是一样，可能有一大段的时间里面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些纷争，所以这时候呢，作为佛弟子，我们不能够就是添油加醋，或者是就转化那些就是战争的那些，或者是就是伤害其他人的那种辱骂其他人、丑化、矮化、妖魔化，很多这些事情不能做，不能随喜这些。如果有能力的话，就是尽量往那个和平的那个方向。如果有些人觉得我不是属于这领域的人，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祈祷，那也行。那有些有能力就这样子的话，尽量保持一种善解和彼此之间的尊重。一段时间以后，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好坏都会过去。所以又会，人毕竟是人嘛，要长期相处在这个地球上，我们也不可能搬到火星上或者是别的地方。所以，还得好好的相处。所以，但是很多是观念所致，观念不对的时候，行为也不对，说法也不对，这样子。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就是救助他人免于伤害，然后说救赎将被宰杀的动物。 这里就是类似于风声呢、啊。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个人自己的能力和范围所及的方式来做，所以而且发广大的心，诚心诚意的做，那就很好。然后悬挂经幡，在玛尼石上刻石头上面刻文咒语，这个是在藏地常见的，大家可以看到。但是挂经幡的时候，我不觉得你就是挂很多不一定那么好，或者你挂的话也要负责任了、啊，挂的地方，就是应该挂的内容是都是合适的。如果在一些海边呢，就是挂比如说某一种的大鹏金翅呀这种的相关的那些的话，根据佛教不太好的，你不能这样做。所以，就是挂的话，但是特定的时候你要去照看一下，说那些经幡是不是已经有一点烂了呀，有一点点被扯了呀，拖在地上了呀，或者是被与其他动物容易挂到他们的身体啊，或者嚼起来甚至就变成他们的夺命的绳了。这样的话，你要把它及时的就是处理，可以烧，可以有专门的咒念嘛。所以要把它就是大前面挂的时候，后面清理的时候都要好好的，就是保护中间的这个过程全部要弄好。石头上面刻字的话，应该就等于说呢，就是这个咒语到处都有刻嘛。专经轮的话，你想像我们说的一样，不是所有的咒语或者什么样的经都可以放在专经筒里面，但是就是一般就是有些反正你自己有把握的那些呢，你觉得就是适合的话，可以放转经筒，你自己手来转。现在有电动的，以前也有水轮转的、风转的、火焰的那种，就是气来转的。这个传统上也有嘛，电的当然以前没有，但是现在有，这个也可以，你可以请一个根据自己所居住的那个环境和喜欢的那个大小啊，这样子就是发一个清净的心去做。然后断食的修法，这个就是像八关斋戒这种特别好，非常非常好。所以有时间呢，15、30这些时候，当然内地有时候以前有初一的做法，所以我们以前说过吧，初一十五做，15、30做。或者是说，29做的，就各种都有的。但是，15和30我们是比较建议的。然后初一做也非常好，所以这个就大家看。然后就是对佛法保持这种虔诚心。所以这个，就是意思说，生于意融入佛法，然后对众生的一切众生，培养慈悲心。因为有一些慈悲心是说，包括就是智慧的这种修道，它是在佛法里面很重要的，是一种的训练、串习、改变。所以说，戒定慧的修行当中有很多，所以在一些那里面呢，它没有那种的，就是靠自己的智力去分析啊，去取舍呀，很多就是你只要一门心思的信某一个神或者这样子，它是一个好方法。我们并不是说好像就是说他们不好，其实是好方法，对适合一些人，适合一些人。所以像如果某一类的在佛法里面也有某一类的教法，其实不需要你做那么多的分析啊，你只要去按照就是指导去做就好了。有时候过分的分析，就是分析来分析去，实际上根本就没做应该做的任何事情。所以说，就是做才是，还是做到才能就办到，还是才能成就的这个意思。所以说，有些时候就是你简单的去做，比就徘徊很多，想来想去啊，就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就是问题如海浪一样，就是此起彼伏，你一辈子很短，就全部荒废在那些里面，那也不好。所以就是要认真的做，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有神的那种的，有些宗教里面就是单纯的有些信就是这样子，就变得很稳，不信则不信，就是信的时候就很稳。所以，但是在那个里面呢，就是缺少某一些从传统里面的缺少具体的训练、具体的步骤方法。在佛教里面的方法太多，大家可能有着迷于很多方法，然后不真正的修，这样的也有，那是。 那种方法，就是意思说，慈悲心从没有到有是可以训练和可以扩展认知和这种的方式，就熏理逐渐能够升起慈悲心。所以说，好像暂时没有那么就佛法里面要求的那种的，或者是说也说可以这样升起来的指引的这个方向的那种的慈悲心的话，那也是可以升起来的。然后说要熟持圆熟三相的戒律，所以这个是就是三门清净的身，就是这个跟密续的修行有关系。我们就是说以前有五种清净、五种圆满、五种决定、种种的，所以这些里面呢，将一切视为佛土，将一切声音呢，就是一切现象呢，视为佛土，一切声音呢，视为这个就是咒语啊，是这种神圣清净的。一切的感受、生理、心理、情绪种种的这些呢，视为这个，就是一念都是佛的这种的智慧的显现，究竟平静喜乐和变质的这种的显现，所以五毒转为五智呀，这种的认知，它根本的这种的认知很重要，所以最后是功德回向，将自己的善根回向给特定以及一切众生，所以这也是。就是有特定的就是缘起，特定的因缘下，所以可以回向给特定的这种个别回向以及共同回向这种。所以这样说呢，达瓦周妈呢，就是根据他还阳的经验，将自己的余生呢用于佛法的开示，所以奉献在服务他人的这种事业上面，他会对那些很抱怨这个世界的人来说，就是无论你在世间处境多么艰难，都没有办法与这个下三道尤其地狱的这种痛苦相比的话，没有办法相比。那这里说的地狱之间所以我刚才然后还就是在后来呢，就是他是在去朝圣，好像是这个朝圣，对对，朝圣的时候呢，在西藏中部，他生下了他的第一个儿子，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江德仁波切。江德仁波切，他是最后江德仁波切逃到印度的故事也刚才说了，然后后来移居西方的，他有他的个人的那个传记，就江德仁波切的传记也很动人的，你们可以有机会的话可以请他的传记，好像是什么，我看我不记得，就是 Tibetan Lama 什么，我看 Journey 还是 Journey of Tibetan Lama 还是，反正就是有那么一本书我记得。然后还有一个是他的，就像这个图片里面显示的这个也是他的一书，他的书应该有好些本，就是英文的书，Gate to Buddhist Practice，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很好的一本书，我觉得他的书应该都是很好的，如果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读Biography of a Tibetan Lama， 就是这个叫 Lord of Dance。 然后另外有一个就是一本书，就是 Life in Relation to Death， 这2000年出的一本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好像我有Change of Heart， 反正这个就是跟菩萨道的修行有关系一本书。这个书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前行的这个注释，他就是可能在美国讲的禅前行的一些法义的时候的一些记录，他的翻译，还有反正就有一些比较有名他的一些弟子。还有就是跟菩萨道的戏法的，就是改变心这本书，反正这些根据大家有，或许有一些有中文我没太注意，但是可能有。然后达瓦周妈呢，另外一个生了一个另外一个女儿，就是陈丽王母。 这个，然后第三个孩子生的时候难产以后，就是孩子也离世了，他也离世了，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但他往生或化的时候，人看到很多奇异的这些现象。然后他的回阳的故事呢，启发西藏东部许多的居民，他们的这种启发他们的修行，以及就是对因果和就是此生来世修行种种的方面，唤醒很多人对于心的善良以及佛法方面的修行上面的一些就是加持，或者是说一种的鼓励吧，激发人人之间的彼此关爱的一个民风，就是就这样讲的。所以主要是跟大家也可以看这个穿越六道轮回的这个书比较好。然后另外一个故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也是近代的一个人，曾经这样金子曲吉罗珠给他写过一个就是上师瑜伽，就是修这位就是他应该人不是西藏人，应该是来自于就是就是印度那边，所以以前有一些是就是修行藏传佛教的，但是他们种族上面不属于这种就是西藏人嘛，有那样的地方。所以像昆都喇嘛、丹增严赞就这么非常有名的大学者这样子，对很多佛法藏传的所有都精通，但是他本身不是那种藏人。曾经好像有一本书里面讲到，就是应该是1920-30年代的时候，在康区有一位西方人在那边学习，最后在那边康区圆寂了，好像有鸿升成就，这么样讲的一个故事也有。但不论如何，就是这个曲尼扎木，他是那个现在的，以前古代上面来讲就是扎呼尔波，就是莲师这个的空行母曼达尔瓦，他的那个父亲的王土嘛，王国。就是什么，就是扎呼那边的人，然后现在就是叫什么呀，印度有个我们藏地叫措班嘛，以前我去过那边了，那边是很就是高山，上面下面也有湖泊呀，那边也有一些特别的湖里面飘的一些很多，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移动的一个就是树木一样的，很有意思。他们说那个就是到边上的时候是很吉祥的，所以我们当然这个只是一个说法，但是我们到的时候正好在我们面前，就边上就很吉祥，认为Ravasar 就是印度叫 Ravasar， 我们叫那个措班嘛，他们是那边的人，就是所以他是那边的印度人。但是后来他是也是叶格组织上就是就很有名的一位大德，所以就我们安多那边的一个上师。他是昨天我们说的都知千人波切，第一世的弟子有一个蒙古的王，是他弟子嘛，所以他们有一个传承的关系，所以杰克组织上只是这个蒙古王叫什么我看，所以我忘了那名字，但是反正就是他们这种传承，所以这一位就是曲尼佐摩呢，他也有，这是女性的上师，但是年纪大了就有点就胖，看不出来嘛。所以可能这个我们下一次讲，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先就开个头，然后我们下一次的时候继续。自负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希望讲这些故事呢，不仅是大家听一听就算了，这样子就是真正的能够心里面意念说，就是白天和黑夜就是很容易，就是感觉大家就几个小时前是白天，现在是黑夜，再过几个小时呢又是白天，过一些小时类似的，就是人从长一点的角度来讲，轮回转世也是这样子，有生有死，再一次又投生，在不同的中阴当中，有些可能久住比较住时间，那当然那不太好嘛，但是有时候前往他方世界，所以这是以前有教导，就是有很多大德说，人的一天呢，一生呢，就像一天的时间来考虑，这样去看的时候更容易修行嘛。早上太阳亮 没有出来之前呢，好像是在怀孕的状态，就是就是冬日出生的时候，好像出生了一样。然后就是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就是黄昏，就天黑的时候就离世了一样。这样去关照的时候，我们自己看一下自己在什么一个阶段下，还剩下多少时间。所以，而且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完整的一个，就是七八十岁那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只是事实，并不是我们说出来的，而是一个现象，就是如此。所以，保持对佛法的文思修上面的一种精进，然后不是给别人看的，也不是就是怎么讲呢，艺术兴趣那样去做学问那样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发菩提心。见修出离心发菩提心，这样去好好的去，带着这种无限的慈悲，和对智慧以及是这种的，就智慧的修行的一种尊敬心、恭敬心去修行，这样的话就最有意义。所以，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扎西德勒。